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好，我下班哥。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一位主人要请客，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一半的客人没来。
对，
主人很着急，就说：“怎么搞的？该来的还没来，
紧张了。”
已经到的客人听见了，心想：“该来的还没来，那我们
咱们都不该来了，
不该来的喽。
没有错”
于是就悄悄的走了。主人一看，哎呀，又走掉几位客人，更着急了。
哎呀，
说。不该走的客人怎么反而走了呢？
更惨了。
剩下的客人一听，走了的是不该走的，那我们这些还留着的就是该走的咯。
其实我们就得走了，快走。
于是又走了一批人。最后只剩下一个跟主人比较熟的朋友，一看这种尴尬的场面，就劝他说：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一下，说错了不好收回来。主人大叫冤枉，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叫他们走啊。这个朋友一听，火冒三丈，你不是叫他们走，那就是叫
我走
了。
真的有意思。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在讲说话艺术的一个寓言故事。很多人都会拿这个东西来讲说话要有技巧。
没错。
夏凡哥，我记得你大学读的是口语传播。
广播电视。
你自己对于说话的艺术有一些心得见解吗？
我觉得说话的艺术是一个要一直学习的啦。你可以讲得很客套，但是也会让人觉得你很官方。那你可以讲得很官方，但是你会让人觉得很自然。其实在体会一件事，别人听的感受。讲话不是讲自己开心，是我们会问我讲的时候，对方听成了什么。
你有曾经吃过讲错话的闷亏吗？
常会有。你觉得说者无心，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对方听得很不舒服。比如说你真的是个型男，他说型男怎么样，型男是打扮出来的。
他不喜欢被称赞为型男吗？
对，你会说，我觉得你很帅啊。
他该不会以为你在酸他吧？
对，这就是关键。
哎呀，
他确实很会打扮，但是呢，天生就这么好，那怎么办？这句话就可能就酸到另外一面，可能就是这一两句话，你就会得罪了一些人。对方的感受，他最在乎的是哪一块？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
不熟的人，不了解背景的人，是不是最好客套一点啊？
适度就好，不用一下子把一面当做了全面。我觉得你真的很会穿衣服，我觉得你很厉害，很懂的。不用急着说，你就是靠打扮，不要装熟，讲太快了，但是也不要什么也都不讲，我觉得这也是很危险的。很多的赞美里面最好能够讲得出为什么，赞美的过程当中能够举出，哇，我看到我觉得你哪一个真的是很不得了，很好的一个特点的时候，是很具体的，对方反而会比较有感，哦，你真的有看到，而且有时候你刚好正好夸赞他是特别精心准备的部分的时候，那种心情就会更好。
你发现别人曲解了你原本的意思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可能就笑一笑就过去了，不会应对的就笑。如果他曲解我的意思说，哦，你看到真的我都没有发现，就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跟对方回应，也让对方理解一下他在讲的，诶，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是说也许你真的看到了什么是我自己不知道。当然这经过很长久的练习，因为从小的训练都是被称赞这件事情是要很小心的。
很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误会，这些差错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自我形象。
没有错，这些东西就是从过去累积，所以我们需要很长时间去调整。当别人在称赞，越来越能够接受下来，人家也是真心在赞美的。
所以说话的艺术真的跟社会文化非常有关系。
是，就像你在国外，你就会发现他们完全就是，哦，谢谢，感谢你的赞美，他完全都不会觉得你有任何的酸的意义，你有酸那是你的事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一国之王。
是，
他讲的话就像圣旨一样。
嗯，
他讲话非常真诚，但却因为没有考虑到听的人的心情，
是
最后伤了一大票老百姓的心。
嗯哼，
这场误会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9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大卫的军兵跟亚沙龙的军兵对战在以法莲的树林，最后亚沙龙战死沙场。 当大卫王接到亚西马斯还有那个被约押派来的陌生古时小兵
是
来报押沙龙的死讯的时候，大卫王当场浑身颤抖，他走上城楼痛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就好像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么哀痛的一场丧礼一样。大卫阵营的军兵凯旋而归，但一发现大卫王竟然哀痛的不得了，就没有一个人敢庆功了。
是，
大家都像残兵败将一样，
好像打败了一样，
一声不吭的溜回家。
是，
元帅约押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他立刻就去见大卫王。当他走进大卫在马哈尼的临时行宫的时候，还听见大卫王蒙着头大声哭嚎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啊。
哇，哭得好惨啊。
约押立刻讲了一番很不客气但很有道理的话。
是。
他说，你今日使你众臣仆的脸面羞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些恨你的人，恨那些爱你的人。今日你摆明了不以将帅臣仆为念，我今日看得出，若押沙龙活着，我们今日全都死了，你就高兴了。现在你要起来出去安慰你臣仆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没有一人跟你在一起了。这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受的更严重。约押讲说，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管理危机好了，
是
公关危机好了。如果大卫不赶快肯定他的军兵为他卖命打倒了押沙龙，是不是就正在种下可能下一场叛变内乱的种子？
这件事情在约押讲非常现实，也是确实反映了实际状态。当初会选择跟随大卫的人，讲不好听，他们都抱着一种冒险的状态。都城是在押沙龙的手里，押沙龙的手上还有很多当时的权贵被抓在手中的这群人，有财物的来源，大部分的军队是跟随押沙龙的。其实选择大卫不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愿意投靠他。约押讲说很实际的，这些人是抛家弃子的，担负了危险的跑到你这里来跟随你。好不容易这场仗打赢了，大家都认为这一场仗的目的就是要把王位夺回来，处置这个叛变者。结果发现叛变者被处理的时候，却是大王最伤心的时候。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到底欠谁了？招谁惹谁了？帮你去做好人还要被你羞辱。约押讲出来这件事情，其实讲了不只是周边人，其实也讲了约押自己的心声。
约押说，大卫今天如果不出去面对这些卖命的老百姓，今夜就没有一人跟你在一起了，的意思是所有人的心都会离你而去的意思。
再也得不回民心了，这么多百姓要支持你回到王位上，可是你却对王位毫不在乎。当然我说过，其实他反映出约押个人的心声也是很明确，他所谓的其他人就是约押自己，别人说怎样其实就是自己想说怎样，借一个人的口来讲罢了。
我相信大卫绝对不是真的恨那一些为他卖命的军兵，
是
他只是痛失爱儿押沙龙，太悲伤了。偏偏他刚好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公众人物。如果可以有个很会处理公关危机的人在旁边辅佐他好了，这个时候他应该要怎么样讲出一番有技巧有艺术的话呢？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致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去致辞都有一点虚假，你就是难过嘛。而且不可否认，押沙龙在大卫的心里一直在他的众子当中是有很多惹人疼爱的特质，大卫其实真的是很在乎这个孩子，叛变让他很痛苦，但是他甚至可以放弃这个王位，没关系，让你先去坐着，我也不要立刻跟你就打起来。可见大卫在这当中爱的失落感很强。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不一定要去做什么很强烈的致辞表达，但是我觉得适当的慰问这些军兵的辛劳是要有的。这其实是一个表态，公众人物他可以有他悲伤的空间跟时间，这是确确实实的。他可能用一些方法找一个人代替他去与军民们好好的有一个庆功，他可以暂时去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这都是一些方式，但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大卫做到，就是对他的感受上的真实，他其实不会去刻意的掩饰。
为什么约押一定要大卫王出面？他不能够就躲在屋里哭，然后派手下去给军兵们发一些慰问的礼物啊，犒赏他们就好啦。
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不是一个 很会玩技巧的人，他却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大卫得上帝的喜爱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卫可能没有玩那么多的手段，可能也因为他就是这么真诚，他的软弱愿意拿出来给大家看，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一个老谋深算那个世故的人，或者是在政治圈里面打滚这么久的人，懂得一种艺术，处置的艺术，能够巩固收买民心，因为他的建议其实就是一个很懂得怎么去巩固民心的人的一个方法。你要得压住自己的哀伤，先去面对百姓，而且你必须自己站出来。
你所谓老谋深算的人，遇到这种事情，他真的有办法把自身的悲痛通通抛诸脑后，先搁在一旁吗？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做得到，很社会化，这个场域适不适合我哭成这样，
很政客的人做得到。
我觉得社会化一段时间，你大概就会懂得，我会难过，但我在不同的场合我要有一点保留，所以他必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才能够抒发情绪。但也是这样的情况，你也会发现现在的文明病跟情绪压抑的症状跟问题也就特别多，因为他必须选择场合来释放。
大家都太世故了，抗压性太强了。
这个都是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面对的现实。适度的表达我倒觉得反而是可以的。其实我很谢谢你们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心中还是对我的儿子的过世是难过的，清楚的表达这件事情就比较完整。但是对大卫来讲，那一刻他可能真的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想到我的儿子死了。
不能够先哭一晚，隔天整顿好心情再出去慰问军兵吗？一定要像约押说的，你现在如果不立刻出面，今夜就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心与你同在了。
其实约押并不是马上就去找他，应该有一段时间，大卫其实已经一两天至两三天可能都处于这种很糟糕的状况，一直没有办法回去，所以约押才会说你在搞什么，你怎么还不出来，给你时间还不够吗？
最后通牒，你今夜一定要出面。
是是，
幸好大卫王还是有理智的，
是
他被约押这么一训，立刻就清醒过来，不该再躲在屋里哭，应该要走出去好好面对老百姓了。因此大卫王走到城门口公开坐着，军兵一看大卫王出来了就都聚集过去。这种自然靠拢的状态是为什么呢？他们都期待大卫王说些什么吗？
我想所谓的军民都靠过来，当然是在他身边的一些的军团还没有回家的，还蓄守在那边的。那另外也是因为他们其实还在逃难，所以这些行宫其实跟百姓的距离就是在那一起的，并不是远离的，好像说一个皇宫大家跑来那边等他的。当他开始站在那个位置，也表达要布达一些命令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很自然而然的，看到王出来了就是要讲话的时候，大家就赶紧的聚过来看看王接下来要讲什么。看得出来有许多人是跟他一起处在很低潮的心情，一直在盼望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那也更可能是约押早就准备好说，你们就给我在这边等着，如果王不出来我们就进去了，也有可能这种已经预备好的状态，很紧绷的情形了。
但接下来圣经没有描述大卫王有讲任何的话，
是
仿佛就只是在城门口那里坐着。光是坐着就足以安定人心，凝聚人心吗？
我相信他确实有做一些布达，意思是说他已经回到王位上执行他做王的责任了，表示我接受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工作，就让许多人哦，王已经坐上王位，而且开始管理世事了。对大家讲就是表示他们也接受了这个美好的成果，已经解决了叛乱，这个国家重新恢复了安定了。
头再带到那些真正的残兵败将，就是押沙龙阵营的军兵。因为押沙龙死了，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
对，
大家就纷纷逃回自己家乡去了。这群人都知道他们的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接下来就议论着说，大卫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他因躲避押沙龙离开，我们才高立押沙龙做王。现在押沙龙已经战死沙场，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接大卫王回来呢？这一些无辜被召上战场的老百姓，当初好像也只是很无奈，所以不得不挺押沙龙，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是非常忠于大卫的嘛。
押沙龙在埋伏的那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收买了不少人心，但这件事情大家没有预想到他是用一种叛乱的模式，就是说抢王位的，而是觉得他应该就是接下来要当王的人，所以对他的爱戴是有一定的， 哦，就是已经让位了，所以大卫就离开了王宫等等等这个概念。可是随越后面的发展，他越发现不是亚瑟王不是继承王位，他是掠夺王位，是抢来的。人的心里面可能就有浮躁的状态，我现在要投靠谁，我要怎么办？看起来势力比较大的还是亚瑟王，还有亚瑟王掌握了那200多个很重要的这个
大官贵人，
对，他们又在这个当地有权势，这些就走不了，可能也会担心会不会被认为是投靠了亚沙龙。突然发现大卫回来当王了，这些人最担心就是自己，我是不是接下来又被成为共犯。
大卫从他的崩溃哀痛当中走出来，
是
他又回到了一个王，就像他原本的样子
的、嗯、
开始致力于实施怀柔政策。
嗯，
从前他还只是希伯伦王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对亚尼尔啊、嗯、对对手阵营的人招揽吗？
对，怀柔的模式。我现在我真的不会跟你计较过去的事，只要你们一起来兴复这个国家就可以了。
大卫王派人去对亚沙龙所设立的元帅亚玛撒说、
嗯、
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在我面前取代约押永久做元帅，愿上帝重重惩罚我。
是、
嗯、这个支票会不会开太大了？怎么会为了降服对方将领竟然说我要立你代替约押？
觉得这个真的在我们来讲确实是有一点过头，因为这句话说出来第一个心里面感觉到愤怒的人可能叫做约押。
一定的，
因为我跟着你从过去打仗到现在，连你这个逃难我还站在你这边，帮你想了办法让你不要让军民都离心离德，你拿回了王位，结果竟然是如此。你要把我这个元帅的位置给亚玛撒那边的人，他就是叛变的将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我其实也不太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大卫能够开这样的一个支票，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觉得和平比一切的问题更重要，只要他同意了他就可以平静的回到王位，不用再打仗了。当然也可能他也觉得这个将领其实也是个不可多的人才，
也可能是个降服的话术、嗯、
大卫来讲他比较不是用诈术的人，自己如果没有守这个信用他可能会更痛苦，所以我觉得他在讲的时候他可能最大的考量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眷恋任何的位置的，只要这个国家被照顾，这些百姓被保护，我就都可以了。所以肯定用这个角度下了这么大的一个资本，让他知道说你放心，只要你愿意继续守护这个国家你就可以成为元帅，只是没有顾虑到他身边的人的感受可能会是怎么样。
大卫同时也派人去呼吁他出身的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嗯、以色列人已经在谈论要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所谓的以色列人就是刚刚那些原本服从亚沙龙的老百姓、
嗯、那些支派。
大卫王对犹大支派的长老说，你们是我的亲属，是我自己的骨肉，为什么要等到最后才请王回来呢？
嗯哼，
的确大卫王说的这番话，诶，我们发现连大卫自己出身的犹大支派都没有赶紧迎他回宫，
是、嗯、
难道是很欠缺说话的艺术吗？欠缺表态的技巧。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观望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在情况混沌不明的时候他会做的一个动作，
还没搞清楚情况，
对，想说我再观望一下看看情况如何吧。虽然亚沙龙死了，但是看起来大卫也没有马上就开始准备回来。那每一个族派的到底要不要大卫当王这件事情似乎你必须要表达才会知道，所以对他们讲权力真空吧，会不会我们自己也可以找人当这个王。
我觉得在全国老百姓当中犹大支派的角色的确挺尴尬的，
是、
嗯、因为要篡位的亚沙龙也算是犹大支派的后人，
是、
嗯、而大卫王又是前任主子，
对，
到底该挺谁？会不会很有可能当初大卫王出逃的时候他们也是挺亚沙龙的？
对，有时候在当中可能还来不及做任何的表态就已经被归属在亚沙龙这边，那这个事情翻转了。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现在跑去找大卫会不会被当作说好啊，你们当初就不理我，现在干嘛要来找我呢？可能接下来要清算犹大族群，说你们去贴在亚沙龙身边的叛变的一个分子，如果用这样子来清算的话我吃力不讨好，我要不要想一想找一个人当自己的王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先观望一下。而大卫王却在这时主动派人来传话、
嗯、
其实也像是给犹大支派一个台阶下，
是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在这个点上刺激了一下很重要，让他突然醒过来，不对，我们得赶快去，现在王并不跟我计较，也理解了大卫的善意。
大卫王这番怀柔的表态成功赢回全国人民的心，
是
老百姓纷纷聚集在约旦河西要恭迎大卫王渡河回宫。
嗯哼，
当中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他也在迎接队伍当中、
嗯、是、嗯、
他是便雅悯人示每， 当初大卫一行人出逃的时候，我们还记得这位士美跟在队伍旁边，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一面向整个队伍丢石头丢泥土。这时候士美率领了1000便雅悯人来攻迎大卫王。原来这个士美不是普通人，应该算是个族长。
算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大卫王一上岸，这位士美就率先俯伏在地说，我主我王离开耶路撒冷的那日，仆人行了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记得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看哪，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
是，
我觉得他是今天讲话最有艺术的最有技巧的一位。
就是你看得出，就是这个实在是一个投机分子，
很会讲话。
对，看什么时间点讲什么话呢，有时候看时事，当大卫落难，他就觉得得到机会，我要先表态攻击你，表示你是一个坏王，我要准备向新的王来邀功。那现在反过来了，大卫要回来，马上第一个懂得赶快去认罪，他知道接下来惨了。
不晓得该说他聪明还是愚笨诶、
我觉得他是很聪明，聪明到有一点投机了。
但他赌的也太快了吧、大卫王才出逃的那一天，他就笃定了大卫王一定会被他儿子杀死。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投机分子的特色，他就先看人的势头，哪一个人的势力大，哪一个人现在看起来很有机会，哪一只股票会上涨，他就拼命往前冲，他就要把握那个最好的时机。他并不是实际看看这个人到底好还是不好，他是凭他的喜好跟对他自己的帮助来决定。所以这种被称为投机分子，很聪明，但是也表示他没有看到更重要的是在他生命里面那个应该有的准则跟原则，遵守的法规跟那个上帝信仰在他里面的那个力量不在。他一直追求的投机是对他的世上的利益最好的，他就选择他。
士美这种人对于风向的转变
是
通常都是第一个发现
的，是没错，那马上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大卫王出逃的那一天，他就跑去咒骂大卫，而现在大卫王要回来的那一天，他也趴在约旦河西的河岸边上，知道要赶快来道歉，赶快来赔罪。
是是是，
之前那个难以忍受士美咒骂而请求大卫王准他让我杀了士美的亚比筛，
是
在这个时候他又说话了，应该把士美处死，因为他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
是，
我觉得这个亚比筛他跟着大卫相处这么久了，从亚杜兰洞时期就跟随大卫了，
是
但过了这么多年，他好像完全不了解大卫的性格跟想法耶。一开始就说让我杀了扫罗，
是
后来又让我杀了士美吧，明明上一回大卫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是耶和华允许的，那么就让他骂我吧。
是，
现在亚比筛又说让我杀了士美吧。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护主心切的一个冲动的个性，比如说我们就想象三国里面有一个叫张飞的那种个性，你把他想象就是哇什么是大哥我怎样怎样，然后就是一股脑的往前冲，
这种性格蛮讨喜的。
对，他其实是非常忠诚的，对大卫来讲，大卫并不讨厌他，是喜欢，但是他也明白他的个性当中有一个冲动性，是只要伤害到大卫或妨害到自己，他是完全义无反顾的要去处理这个事情。那对大卫来讲好像是帮他拉住了，这样的人跟在大卫身边其实是靠大卫避免过于冲动做很多冲动的事，看到他这一路上面他的个性的成长或改变比较少一点点，好像就是一直活在自己的个性当中。但是大卫的一路上你会发现他的个性不断被上帝陶造，一个被上帝去修改的一个人。
大卫王再一次对亚比筛说了相似的话，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相干？你们今日要跟我作对吗？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把任何人处死呢？我岂不知今日我是以色列的王吗？大卫接下来就对士美保证绝对不会处死他。这是因为现在正是彻底执行怀柔政策的时候吗？
是，我觉得大卫不能，他是绝对聪明，他当然也有时候很直接，情感上是很真诚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他的真诚带给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回应，就是他其实并不打算回到王位就要秋后算账，他的目的是回来把国家赶紧稳定下来。这一段真诚发表的话，我反而觉得他并不是因为艺术，他是真的想告诉大家，我不想有任何人再受这件事情的伤害。然后这个效果出奇的好，也就是说用这个例证让所有来迎接他人都知道说，你看大王不计前嫌，我用士美做的例子，连士美这个样子他都不准他的军兵做任何的处置了，所以大家你们可以放心了。透过这个状况让旁边围观的人来迎接人心都可以放下，说还好我们来了，看到这一幕知道王真的不计前嫌。
其他的人就不会再观望，而愿意主动张开双臂，欢迎大卫王回宫，我们再一次做你的臣民。
那甚至每一个来的人心里的忐忑也都放下，更死心塌地说，这个王才是我们真正要的王。
夏爸哥，你觉得大卫王心里对于这一切关于亚沙龙带动的叛变啊，大部分人民的确真的一度是拥戴亚沙龙的啊，
对，
还有眼前这个示美，当初他是真心诅咒大卫王去死去死的，
对，还敢拿石头丢他，这就已经是很厉害的。
你觉得大卫王心里真的没有怨恨吗？
我觉得不敢说他没有怨恨，可是有更大的心情，就像我们讲他会离开耶路撒冷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智，就是他一直觉得照顾百姓的安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东西会超越那个部分，使他看到这一群百姓都平安的时候，他愿意说好了，够了，这样子就好了。不是他没有哀怨，只是更强烈的爱使他觉得这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所以可以放在一边。
或许也正是因为大卫王从年轻到现在年老，他始终都把老百姓的福祉摆在个人的恩怨前面，
是，
即使是他可能为亚沙龙哭了几天，但约押一劝他就立刻醒过来，赶快再把优先次序调回老百姓的福祉为第一优先。
对，因为
这就是他当初上帝选中他的这一颗心吧，
是，就是要他代替上帝来服侍这一群百姓，所以他很理解，不是要当了王位我很骄傲，他在王位上如果不合适的会伤害这个关系的，他会优先拿出来跟上帝来处理。
幸好大卫王身边还有暖心的人陪他渡河来到约旦河西，这个人是马哈念地方上的老财主80岁的巴西莱，这个真的礼数好像太周到了，因为他是地方上的财主，你也大可以送到马哈念城门口啊，或者是送到河边啊，送他们上船啊就好了，何必还要渡过约旦河呢？
我觉得这不只是因为我已经做到了礼数，其实反而更多一点是我表达自己对这个王的敬意，那对王可以更放心的是，这个人不是把他送到一半，甚至离开他最安全的地方，愿意跟他一起走过来，也是对王的一种信任。
大卫王当然也是非常感激巴西来的，
没错，
他可是雪中送炭啊，
对，而且对他这么有信心的陪伴他。
大卫王现在要回宫了，他非常想要把巴西来也接到王宫里面奉养他到寿终正寝，但这位巴西来婉拒了，他说他太老了，眼目昏花，耳朵重听，酸甜苦辣都尝不太出来了所以王宫里那些有趣的事情他无福消受啊，但是他愿意让儿子金罕跟着大卫王回宫做大卫王的仆人，陛下认为怎样妥当就怎样对待他吧。诶，这句话怎么好像没有趁机帮儿子铺一些路啊，
求求啊，这些
是啊是啊，或者是谋个好差事啊，
是没错，
毕竟大卫王可是一片真心要报答他。
对这个老人的智慧来讲，更懂得不求而求的概念，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所求，可是呢跟对了一个人不用求什么，他自然会为他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培养这个人。那另外也表达不用担心，我绝对不会背叛你，
我非常支持你，甚至愿意把儿子交在你的手中，
对，
你会怎么对待他我无法预料，
是，
但我完全信任你，
放心，我儿子在你手里，我们这一个这么大的家族在这边也绝对不会背叛你。他很懂得政治的模式，权力上下之间的一些游戏吧，那所以他更懂得怎么样真的选择一个他认为真的可以长治久安的王，把他的筹码就压在大卫的身上。
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大卫王回到王宫之后，要针对亚沙龙统治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逐一做清理做整理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没错，
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对，该清理的该处分的该奖赏的他还是要把它完成的。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